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么今天的正在行动栏目呢，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在亚洲的马拉松式的访问。那么他目前已经是离开了日本，那么在韩国，今天的话应该是会离开韩国，去往中国的北京。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他在抵达日本的时候，其实他的首站啊，美国就表示说，美国将与盟国积极合作，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这个当中提到一个之前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叫印太哈。
是，那这个设想呢，就包括了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为主要的这个区域哈。那这是不是在升级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呢？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特别是对于特朗普即将在北京和习近平的会面，你有什么样的期待或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
是，
那么首先呢，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早。谢谢你早。
你怎么看待目前这个特朗普政府提出来这个印太战略和之前的亚太战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那么澳大利亚在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这个印太这个战略呢，最早起源于是这个日本的这个首相安倍晋三。他第一次担任首相的时候，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就是写关于这个印太的概念。当时呢，就是也是在这个布什这个切尼政府，也就是在他的这个尾声的时候，他主要说的这个概念呢，就是在这个亚太地区啊，有这个四个这个民主的国家，包括这个日本啊，包括这个美国，包括澳大利亚，包括印度，就形成一个这样的这个一个像所谓的这个四角联盟吧。但当时这个主意产生的时候，就受到这个中国的强烈反对。而且这个当时说到这个民主联盟，其实加大一个很大的就是这个韩国也没有包括在内。所以当时这个出了之后，就受到了中国这个特别大的反对，最后这个四角联盟啊就不了了之了，也是当时这个陆克文在的时候后来也没有执行的这个政策。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在10年之后又重新提出，可能就是也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智库的专家、国际问题专家就提到了，这个是不是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时候，2017年的时候，这个中国这个军力啊、政治实力啊，包括尤其是经济实力，已经是直在追美国，是不是引起就是尤其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担忧？现在是不是以这个再提出这个印太的这个这个概念，然后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quadrilateral 这个四角的联盟，是不是来抑制中国？是有这样的一个猜测。但是这是一个很多这个分析专家现在在一个这样的看法。
那目前我们澳大利亚对于这样的提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提法就是当然是有这个有些澳洲颇有影响力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还是很支持的，尤其是在这个就所谓这个印太，就印度 Pacific， 尤其是在这个澳洲国立大学一个有影响的这个专家 Rory Medcalf， 其实他也是一直长期在推这个政策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一直是在这个没有受到可以说是澳洲一个这个官方的认可吧。当时也有，现在也有很多人是比较反对这个主意的，包括这个澳洲前任中国大使这个 Jeff Raby 也刚刚在这个澳洲金融评论上写过了，说的这个主意在10年前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这10年后这还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就是说现在这个如果这样的形成一个所谓的这个价值联盟、民主联盟的话，这样的话就抑制中国，这是一个这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但是我据我现在看，就是官方还是没有什么这个具体的回应，现在只是这个很多的智库的专家和分析师在进行对这个问题上的讨论。
那么由于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呢，我们可能只能给你留最后一点时间，请大家尽快的点评一下，马上特朗普要前往北京了，你觉得这次特朗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后会谈的结果会是如何的？那么会谈的重点会集中在哪里？
会谈的重点一定是在这个朝核问题，因为这是在特朗普这个总统上台之后 他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朝鲜不断在扩充自己的核军备，而且发射了很多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说这个朝核问题是现在是美国外交的这个重中之重，尤其是他是刚刚又就是去了日本，还有这个韩国，这是美国在亚太的最重要的两个军事盟友，而且这两个军事盟友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朝核问题。所以说这回和习近平会谈的最重要的一定是朝核问题，第二个也是美国一直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个贸易问题，因为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担任这个总统竞选期间就长期就提到的就是说中美贸易不平衡，所以说他这个一直而且想就撤出了 TPP， 撤出了这个想甚至想撤出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区，
是
很多的就是他对这个贸易政策是非常关心的，所以这回去可以预见的就是中国政府以往的这个一些做法肯定会跟这个美国不管是签 MOU 还是签单一定会签一些大单，让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不是空手而归，让他这个回去可以向美国公众向美国民众说你看我去中国签了这么大的贸易单，所以说来从一定程度上象征性的缓解一下中美贸易的现在的不平衡，我觉得这个是我预测的应该是这回去中国的两个重点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蔡元今天早上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点评啊。那么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说起这个特朗普总统访问的期间在日本的时候，他也是语出惊人啊，特别是在跟这个安倍首相的一个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们美国的经济和澳洲和日本的经济怎么去比，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当第一，日本继续当第二就好了。所以这种东西都是不在稿子上的哈，可能就随口说出来的，也不知道他在北京会不会也有这种随意的发挥，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今天马上就要登场。
对，很多人观察会不会发推特在这个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等在线上，他们也等了很久的时间。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首先，第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是我吗？
对，您请讲。
啊，这沙发，这个位置一定要抢到的。啊，这个讲这个经历这个乱七八糟东西啊，不过这个嘉宾的这个观点里面，我不知道是嘉宾还是嘉宾引用别人的观点。这里有一个这个胡说八道的观点，就是说是中国实力的发展和抑制中国。如果是抑制中国的话，在八九六四之前绝对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正因为是八九六四以后，人家认清了这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才对这个政府实行一个抑制。第二个就是经济实力的问题。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是绝大部分是靠外向型经济，也就是出口经济占了它绝大部分的东西。本身自身的经济呢，如果离开了外出口这一行的话，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危险，而且它的这个位置已经被美国和日本呢，被美国已经超过什么制造大国这些东西。另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谈经济就谈钞票，但是我们从亚当斯密当时候谈经济的时候，他的这个《国富论》是哪篇文章我忘了，里面就一定谈到人文关怀、公平、信仰和博爱，这些是商业的最终目的。可是我们的专家们从来不谈这些东西，一上来就是谈钞票。但是呢，钞票是为人服务的，如果我们不对人作为一个关怀的话，那么这个钞票就不是为我们人服务，它是奴役和压迫我们的东西。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这次对中国的这个所谓这个安倍提出这个四方民主的这个国家价值同盟的国家，其实它确实是这个菱形的一个计划，也就是一个四角形的这么菱形计划，也就是现在讲的这四个国家，其根本的原则就是贸易的公平化，一定要有公平的贸易，绝对不。
那您觉得为什么不把韩国包括在内呢？
啊，韩国包括在内，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里面有印度？关键的很简单，你大家知道以前我们有个 TPP 是不是啊？
嗯。
TPP 包括印度，包括马来西亚，包括墨西哥。这些国家在这个贸易当中跟印度有很大一部分是处于竞争状态的状态的，也就是说 TPP 如果拉近了印度非常难以谈成，如果这个四方联盟如果在它拉近了这印度东西呢，非常难以谈成，非常难，因为印度的这个发展和这个后面这几个国家的发展几乎是非大的竞争能力。那么在日本当时候提出这个东西的就处于这种想法，我们不可以在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之下实行不公平的竞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听众就说了，为什么说不公平呢？中国是很公平的。习近平同志在三个半小时那个报告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中国要到2030年，也就是17、18年以后，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基本完成公民社会的法治观念，在基本完成国家的基本法治系统， 基本完成社会的法治社会建设，要到2035年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在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我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法西斯独裁的政府怎么可能以公平贸易的方式跟世界进行贸易，公平贸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日本提出这个四方的这个印太协议也好，包括以前的 TPP 这个协议也好，都是对世界贸易公平和我们人文关怀的最大的一个关怀的。
感谢赵先生
系统，所以我坚决支持这个东西，这个更关键。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那么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啊，那他对于这个印太的概念提出了这么一些自己的这个看法，但其实目前这个印太的这个概念究竟可不可能实行，因为它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更高层的一个战略视角的一个规划，那这个规划究竟如何能够形成，特别是如何跟日本还有印度的规划和战略眼光去对接，包括这个中间涉及的区域是不是和一带一路啊进行高度的重叠呢，是不是究竟围堵中国，我们也是有待观察。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他们也等了很久。接下来是王先生。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啊，我说一下。哎呀，这个老听众有点车轱辘话来回倒，每次都是一样调调。我想说一下，今天说的就是奥巴马啊，不，特朗普他访问，他第一站是日本。
对，
日本呢，我们美国政府呢都有讨论的，大家都在知道你日本人，日本人也看出你美国人现在有点弱，有点乱。那么美国人怎么呢？就当头一棒去了珍珠港，也不登你什么出云舰这种法西斯舰。那么接下来以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呢坐立不安，睡不宁，那个。啊，小安倍就摔了一个大跟头嘛，这个电视大家都看到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美国人提出了新的概念，印太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很残酷，也很骨感。为什么？这个东西啊，全世界离不开一个什么呢？钱字。你哪怕结婚都要花钱的，这个围剿的事情啊，你没有钱你怎么做？还有一点，你要累死的，你围堵中国是要累死的。美国人是非常理性的，所以他的白宫大总管他已经凯利不是说了吗？你们对付中国没用的，我们不能去制造敌人，因为他的政府他是服务他的人民，他做了非常好。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奥巴马做了8年亚太平衡，再平衡，再平衡，有什么用呢？得个结，就广东人说的结，得个结，就得一个，就是一个很虚拟的东西。那么现在我们最主要看奥巴马什么呢？是重头戏，重头戏什么？就是中国。中国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搞经济嘛，搞贸易嘛。说什么亚当斯，亚当斯，亚当斯看不见的手就是利润嘛，谈不上什么。
好的。
谈不上什么叫仁慈人文。我们现在看美国人也知道，现在中美和就是两利，斗就是两伤，所以一个中美合作的就是一个两个大国对一个世界和平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说到这里，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那么马上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陈先生您早。
大家早啊。
哎，您
请讲。好啊。这样谈这个问题，我听了这个特邀嘉宾啊蔡先生谈的比较理性，不愧是路易斯 Institute 的那个专家。这个问题我比较赞赏他的那个分析观点，因为从那个两位前面两位发言来说，第一位发言呢太过分那个热情奔放，还是什么法西斯啊什么在乱搞的，那个要注意 watching your mouth。这个讲话呢，是因为是一个公众平台，大家要理性一点，对不对？谈到这个问题呢，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这是日本人提出来的。这个蔡元就谈到这个90年，在洛克文在那当总理的时候，那这个十几年前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呢，我认为，不奇怪。日本这个民族对中国这个所有的动那个发展也好，那个国家改变也好，都起了一直制约作用的。现在谈这个印太，印太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是面临一个挑战，那么直射的一个什么问题？美国对日本南海的保护是要有条件的。特朗普甚至说了，韩国发导弹你为什么不打？你可以打下来啊。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日本已经涉及到了什么呢？一个危机状态。从现在目前来看，北韩的那个核岛危机啊，政治解决已经不可能了。
那您觉得已经不可能了是吧？
不可能的，这个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日本和韩国全都是不存在一个理念上面，这个就不可能了。所以日本策应就是在亚太，在印太，这动用又在印度，想那个搞四国。那么澳洲这个国家呢，我的观点一直比较右倾的。那么澳洲呢，现在没有得到一个那个利益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没有参加那个这几个国家参加这个四个国家全都没有参加那个就是一路一带啊，或者这不一定就是说你不参加我们就反对，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不要黑就是白，这个不对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由于北韩的政治解决危机不能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然后策应印太，这个是对中国的一个制约，很明显。这特朗普呢，他以经济为重。现在来看，印度以民主国家，澳大利亚以民主国家，不要以为民主国家就是经济必然成功的。印度以民主47年独立到现在，一直民主到现在，它的人口规模、工业规模，当时基础不比中国差。所以，一个民主是一个问号，印度可能会在这个里面设了一个圈套套进去给他，这是印度需要注意的。那么澳洲呢？必然谈到澳洲，因为我们生活在澳洲。
是，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澳洲这个国家参与这种东西呢，它的意识形态一直是西方联盟，然后实际上就是参与巴黎统筹委员会，就是冷战的结果。巴黎统筹委员会就是冷战的结果。那么这个东西呢，对中国来说呢，中国的需求量，你澳洲现在对中国唯一能出口的就是农产品，你就是个农业国。说实话，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分清形势，就是说现在很清楚了，你试过印太实际上就否定了那个 TTP 了，没有了。那么贸易上面大家互相的那个促进，互相的需求，这是一个带动全球经济发展。你现在澳洲和四国就是印太对中国这种制约是没有用的，我认为。
好的，
因为需求量实在太相差太大了，对不对？
好，
好吧，我希望大家讲话还是一些理性一点，不要什么一天法西斯了什么，这个听了你天天找来找去，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了，对不对？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非常感谢陈先生，而且陈先生也替我们这个说出了这个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确实是一个公开的平台，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讨论，注意自己的这个用语啊，特别是不要进行这个人身攻击。那么还有时间呢留给听众朋友，但是刚才陈先生说了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出口的问题，澳大利亚还不是一个农业国，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工业国，其实我们的最主要经济支柱啊还是第三产业，是服务业的。那么这跟大家也反复强调过了，包括金融，包括贸易，包括教育，包括科研，都是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强项。那么是不是究竟对于中国是一个围堵呢？这也是要看后面的进一步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其他听众朋友。Mike， 您早，您久等。
主持人好。
您请讲。
我们要理性发言啊。理性发言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对事实的确认啊，要事实要讲清楚，在公共媒体上面。那位蔡先生呢，是那个我们那个罗伊这个研究机构的客座的一个，实际上他是经济学经济出身的，我知道他的情况啊。他那个以前也在其他那个媒体上发表
您的观点是什么？
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是你们的权威啊，他说的话具有权威性。但是有些问题我必须指出来。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两星期以前和三星期以前，我说了一个，就是说人均 GDP 在澳洲这些年是下降的。他出来指责我，他说我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结果？我请大家查一查，从2011年开始，他说去年我们是5万美金。2011年我们是6万7千块美金，它的数据是什么都表了，而且2011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下降的，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他在几个月以前说过什么呢？说过他劳研究就做过一个调查，就是澳洲有多少人是支持非民主政权的。我也看到了劳研的这份民意调查，但是他有一个前提，他的前提他在说话的时候他没说，这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说，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面，你是不是能够接受一个非民主的一个政治的这样一个体系？这句话他没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什么叫特殊情况下面？比如说战争了，是吧？我们军管了或怎么样都有可能的，是吧？所以说不要在媒体上误导。你是学经济的，你在这方面是权威，你在其他方面是不是权威？我很质疑。如果一贯的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的话，我觉得这种发言才是非常不理性的，好吧？现在回过头来谈那个特朗普。 那个他的美国的这个地缘政治政策是什么政策？很简单，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在经济上我跟你单挑，我们不搞多元。为什么不搞多元？很简单，因为多元的话，小兄弟会打擦边球啊。我们搞了一个多元了，我们搞一个什么东西了，然后小兄弟呢，跟你私下里又跟你私下里去跟他们签合同了。所以美国特朗普这次很聪明，他不跟你搞一个什么 TPP， 他就跟你单挑。你损害我的利益了，我就跟你搞。我
那您觉得在这次的亚洲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两个因素都有，还有一个地缘政治，就是一个地区域安全的问题。区域安全的问题策略也很明确，已经显示出来了，就是放手让小兄弟们干，就这么一句话，放手让小兄弟们干，放手让日本强军，让南韩强军，让澳洲管这个事务，甚至把印度也拖进来。
好，
这两天你们不要单单看那个东亚的问题，你们还要看看中东的问题。这两天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中东在干什么？以色列在干什么？沙特阿拉伯在干什么？以色列在搞一个世界上那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蓝旗演习。其中就有印度参与，印度跑到中东去参与，为什么？美国也参与在那里边，为什么？这就是一个全球布局。全球布局，第六次中东战争说不定这两天就要打起来，也有可能。因为现在情况那边非常危险，美国看上去不管这个事情，但是他在把握这个东西。
好的，非常感谢麦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非常感谢您的两点，一个是说您对于我们这个我们的评论员提出一些质疑哈，确实这是我们一个讨论的一个平台，这个挺好的。那么同时呢，您也把这个视野扩大到中东去了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信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已经很久了，我们把最后一点时间，大概有两分钟的时间留给他，好吗
？OK。
好，非常感谢麦克。那好，最后我们来接近一位听众朋友，石先生，您早。
啊，你找主持人好，嘉宾好、啊
哎，您请讲。
哎呀啊，怎么说呢？难道这位 Michael 是学军事的，还是学战略的，还是学那个政治的？他什么都知道啊！啊，作为一个经济，作为嘉宾，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在学经济的时候，他的触角必然会牵涉到其他各方面的东西。那么他对其他各方面的领域也自然会有一种敏感。更何况读经济的人，并不代表不可以去研究其他内容的东西，对不对啊？作为蔡元先生，作为主持人，他在那个罗毅研究所，他在研究经济的同时，他用自己经济学的概念以及一种触角来领悟一下其他各方面的东西，那很正常。很多东西我们只是在谈论，我们只是在预测而已，这没有发表，没有任何错误的地方。而这位 Michael 先生显然就是说，对别人的显然就是一种明显的一种独裁的思念，一种文革的思念啊！
好，石先生，因为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您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们回到今天的问题，我觉得美国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啊，对，回到亚太也好，印太也好，所有东西，它的无非只有一个目的，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只有一个，就是抑制中国，这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中国正在以一个西方不认可的形式崛起，对美国的霸主地位一超多强的地位产生一种挑战，他必然会有想办法来总结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说，作为澳大利亚，我们澳大利亚的军事没有一个非常强的军事，也没有一个非常强的经济，我们国澳大利亚经济也好，军事也好，各个方面都要依赖于其他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澳大利亚在这个方面呢，必须明白一点，不要像反恐一样冲在前面，结果自己变成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在澳大利亚在这个环境下要求生存，第一个，首先要为我们澳大利亚的经济做考虑，为老百姓的民生做考虑，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做成傻事。第一位听众所说的经济和钱，那经济和钱不相干，和人们相干。
好的，石先生，因为时间的这个关系，不好意思，我们必须要打断您的这个发言。非常感
谢
您的等待和参与。那么还是我们这个公共平台啊，希望大家来讨论，大家也需要来理性的看待。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个嘉宾呢，是代表个人的观点，不代表本台的立场。那么以上就是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两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正在行动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想还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话，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者 Facebook 的账户 SBS Mandarin。